今天要讲的是合唱的艺术，哈，合唱，大家想象中的合唱，哦，因为诗班是合唱嘛，啊，当然如果没有男生就是女生啊，或是等一下会讲，我会讲合唱的种类，不过我不晓得大家一听到合唱想的是什么，哈。合唱哈，不是只有这样子 SATV 唱准就好了。我今天要讲一些深入的东西，好。那但是因为我又怕讲得太深，等一下你没有合唱经验，可能你听得不飒飒哈。所以不过我也没有办法顾到所有的人哈，所以如果你有合唱经验，你比较听得懂哈。那当然，合唱跟指挥有很大的关系啦哈。跟指挥。有些指挥只要求音对拍子对，或是诠释上面有点随性啊，有些是很严谨哈，哦。所以大家，我今天讲的最主要是一个原则的东西，就是合唱到底是什么。那在讲合唱之前，我们先要知道合唱的发展哈，哦。在合唱之前，合唱是到15世纪才慢慢成型的哦。那15世纪之前呢，就是那些单音的啦，格里果圣歌啦，哦，后来不是早期都是格里果圣歌吗？哦，然后到第9世纪、8、9世纪才慢慢有复音音乐出来。但是合唱是一个主音音乐，哈，哦，就是主调在 S， 在早期的主调也不在 S， 在 T， 在 Tenor 哦。所以合唱后大概15世纪以后慢慢成型的，那还没有这个4个声部之前，他们都用童声，哦，儿童的声音很像女生代替，哦，那时候女生还没加入，到后来女生加入的时候变得更丰富了，因为毕竟孩子的那个音域有限嘛，哦，合唱，大家看一下 PPT 上面哈，合唱跟独唱、齐唱是不一样的。独唱是个人特质的展现，齐唱是个人特质的隐藏，合唱是个人特质的融合。独唱为什么叫个人特质的展现呢？因为它就是要展现个人的话，其实会独唱的人并不一定适合合唱，尤其一些戏剧女高音，她们变化非常多。但是其实如果真的好的合唱，是你不一定要是一个独唱家，你只要听觉好、音感好、敏捷性高，但是你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合唱者。那讲一讲齐唱哈，齐唱我刚刚说是个人特质的隐藏哈，为什么呢？因为你要那么多人要唱得像一个人唱，现在是因为没有实体，不然我就要叫你们要一个人唱出声音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加进那前面那个人的声音，要学他的声音唱进去啊，所以要唱得像一个人唱，其实那个特质都隐藏了，没有办法保留自己声音的特性了啊。那合唱呢？更比较宽广，他个人特质的融合。什么叫融合呢？因为声部之间互相的衬托，但是又保留自己的声音的特性，虽然不能开怀引亢高歌了，但是可利用集体之间的那个相互之间的那个长处，因为个人每个人都有长处嘛，增加他的表现力。你看嘛，女高的长处是什么？就是很明亮明朗嘛，哦，啊，女低的长处是什么？就是很圆润嘛。男高呢 ，tenor 呢是很坚实的声音，他可以坚实的声音，他做得到，啊，哦，其他你要女高做坚实就不容易。那男低的特质就是充沛，哦，声音非常的丰厚，哦，这个所以这四个特点都加起来的话，你们会有很丰富的集体的影响，而且 可以培养团员歌唱声音的那个丰富性哈。自从加入合唱以后，我开发了很多自己没有的声音，不然如果没有到合唱来，我可能就那么一种哦，就用到老了啊。但是我慢慢的我就学会怎么样去指挥，要求现在要怎样啊啊，然后我就去模仿啊。当然啦，合唱的发声法跟一般的声乐要求是一样的哈，但是它就是必须要很注意力很高度的集中。合唱你真的要唱得好的话，是一种跟日常生活习惯不同的那一种集体的活动，因为你要听旁边的人，然后达到指挥的要求，所以合唱其实是很迷人的啦啊，可以这样讲啊，它可以有很多的变化哈。好，那我们再来讲一讲合唱的种类哈。合唱的种类，合唱有伴奏、无伴奏，就是所谓的 a cappella 哈。那也可以有童声的合唱跟混声的合唱。童声呢，就是也可以男生童声合唱、女生童声合唱，或是童声儿童的童，儿童的童，然后相同的声音哈。所以但是你看哈，女生的合唱就比较没有像男生那么的音色就不太一样了哈，音色就不太一样。我不要讲太多，讲太深哈。不过这个让大家有一些初步的了解了哈。女高是外声部，女高跟男低是外声部，女低跟男高是内声部，啊，是内声部，因为他们夹在中间嘛哈。你会看到谱的四部哈，夹在中间。女高音的特色就是很穿透力很强，很明朗。刚我讲了，但是它也可以做出很轻盈、很柔和，它也可以做出很有力、很宽广、很圆润的声音。所以它可以有多方的表现。刚刚讲的是它的特，它比较容易表现的就是明朗。那女低音呢？我本来讲话都是这样子的。但是现在我学了发声法以后，我就知道把我的声音怎么样来弄得集中一点。所以女低音其实它的有很多特色哈，它像很充沛、很坚实、很圆润、很浓厚、很温和也可以，很结实也可以，它可以做到这些。那男高音呢？它可以很，它我刚说它很明朗。但是他也可以，他用假声可以唱出很柔和的声音，哦，男高音是你听一个人讲话，你就知道他习惯的是什么音域了哈，充实、坚实、充沛的坚实的声音。男低音就是有力、刚健、充沛、响亮，哦，这个一般哈，以一般曲子来唱。来讲的话，那个比例差不多4-3-3-4啦哈，就是说女高是4啊，那中间夹的内声部是3，后面男低是4，我的理想是这样哈，但是仍然要是师班员的水平哈，演唱作品的形式哈也不一样，所以也要调整，有时候听的是主旋律哎，对不对啊？所以那我可以给大家看看那个音域常用的音域。哦，这个音域表常用的啦，这个是常用的，并不表示它一定到那个音哈，你自己看看，如果你能够发到那个声音，不过有些人是这样，有些人的声音是还没开发，天生有一些音色是上帝给，但是音域这些东西是可以开发的哈。我们再看这个各声部的总音域哈，你看哦，从男声合唱一直到女生最高音，它可以有几个八度哎，好像4个8度哎，哦，所以你看出来的音响和声出来音响多漂亮啊，哦！好，这个给大家参考一下哈，哦。然后我们现在要讲一讲合唱的要求，合唱的要求哈，哎，有听到声音吗？
有。
OK， 谢谢你。
不会。
合唱的要求，合唱比独唱的要求更高，因为它要有同呼吸共命运的一种心拍啊，心里的拍子啊。音乐如果他的音乐感知力，也就是他的乐感越强，就比较好训练啊。有的人唱歌技术不错，但是乐感不是很好，就是说音乐的他只知道学一些技术，但是音乐的感受力不深的话，其实也不一定是一个很好的合唱者啊。所以那合唱的要求要达到什么？你们听完这四点以后，一个是统一性，一个是适应性，一个是敏捷性，一个是积极性。听完这四点，我会给大家听一听一段合唱哈。我尽量讲大家听懂、听得懂的哈，因为其实还很深呐哈。统一性哈，统一性就是要顺服整体的音响，舍弃自己的独特，要求大局。你发声的时候要有控制，有控制的出声哈。一个好的独唱，它有可能破坏整体的统一性。每个人都有他的生理限制哈，有的人共鸣腔大，他身材本来就共鸣腔大，大胖子哦。有的人共鸣腔比较小，但至少哦，统一性指的是音准跟拍子要统一啊。那如果能同一声部特性相同，那做出来的就更好哈。例如哈，如果你要唱一个坚实的高音，那 tenor 就这样占优势哈。那他其他的声部也不是就不努力就要做。那如果你要有一个很穿透性的，那个 soprano 要穿透，但是 alto tenor bass 呢，也不能过于温和啊。所以。有些人很大嗓门，他唱 P 的话，小声就要有控制。那小嗓门呢，唱 F 怎么样用力哈？他要比别人更用到他的腹部哈，身体啊。每个人都需要做到有控制的放，去配合整体的音响。所以这个就得舍弃自己的独特性啦，去求那个统一啦哈。这个是合唱的统一性的部分。那第二个是协调性的部分，协调性哈，我先把这个念一次，敏锐的内外耳，听比唱更重要，找共性，想好再发声。合唱的听哦，真的比唱更重要，你知道吗？哦，听觉要敏锐到可以听到你旁边的人，还有你自己。还有你整体的音响，然后调整自己的唱法，所以我有时候师班要考虑到坐得近还坐得远，跟这个有关系。坐太近，你只听到旁边人声音，你就没有办法听到整体的音响；但坐太远，你又听不到别人，你旁边人的声音，你就没有办法跟他合。那一个很好的合唱者，最好是在他唱之前就要有内在的音响啊。这个要求有点过分了，指挥本身还不一定有了，但是我都要求自己，我还没指挥之前呢，我里面就要想好是什么声音，然后我实际听到师班员唱出来的时候，我就跟我里面的声音去 check 一下，然后听觉检查，这个就是内耳外耳啦哈，去检查跟我原来想象的声音一不一样，所以常常我会看着谱看好久，其实我是在想用内耳在想象那个音响。有一次哦，我很好笑，我想到有一次我坐飞机，我在看一份谱哦，然后看了一个多小时，就那一页哦，我旁边的人大概忍不住了，他就问我说：“为什么你这一页可以看这么久？”因为我在酝酿我内耳的感受，哦，我在想这里要怎么样唱比较好，然后我里面自己有声音出来哈，那个声音是到底这个好还是不好这样子。如果一个指挥能够做到这样，那当然是要有一些训练了哈，有一些平常也要有一些听一些好的音乐，他才可以有内耳嘛，哦，才可以模仿哦。
所以平常内耳的听觉不是天生的，是要有意识去通过日常生活、日常音乐的生活去获得的。好，第三个，合唱有一个要求就是敏捷性。当你听觉敏捷以后，你才能够调整你唱的敏捷性。然后因为你要去做到某一种声音是原来你没有的，所以它会开发你原有的音色。所以不是说一定要怎么样，有时候指挥要你这样唱，但你有一些原本的特质，你有一些小小的自由可以调整。所以那怎么调整呢？就是调整你的共鸣了。你共鸣腔稍微改了，你的音色音量就会不同了。因为你是活人嘛，合唱就是活人，所以稍微一调一下，你看，稍微一调一下，稍微一调一下，稍微一调一下，你看我不同的共鸣腔产生不同的音色，音色音量就会改变。那我刚说合唱音响是活人发出来的，只要哪一句哪一个人吸气不同哦，或是共鸣腔有一些变化，整体的音响就会改变。所以每次唱每次不同，有时候你会觉得，一个句子怎么唱，一个曲子怎么唱那么久，就有时候指挥的要求嘛，还有曲子本身的要求嘛，所以团员都需要有敏捷弹性的发声，不是说要改变你原来的个性跟原有的音色啦，而是开发丰富你以前没有的表现力。所以其实合唱是很棒的耶，是可以调整的，如果遇到一个好的指挥更是，他可以他有一些要求更好耶。所以有时候你们不要无聊到说不要觉得怎么这唱那么久很无聊，其实他是很有趣的。有些人唱十年还是觉得还是没有什么改变，但是当你开发你的这些耳朵的时候，耳朵的听觉的时候，你会发现都一直在进步。好，然后最后一个是积极性。积极性创造整体的音响，贡献自己的优点，去考虑到整个大集体，然后有胆量的表达。我为什么要提这个积极性呢？因为团员常常被要求不能突出，然后就被制约了，失去那个主动性。那音乐失去积极性而就没有生命，你知道吗？所以指挥很难呢，他又叫你不要突出，然后又要让你积极的表达。其实技术上如果会听会唱，你就要学习怎么样积极敢表达，然后表达错了没关系，也没有什么对错啦，就是没有到达指挥的要求了。所以合唱是一个指挥跟团员的二度的创作，指挥甚至指挥他的情绪或是唱的人的情绪不同，他的积极性就不同。在我的经验里面如果比较兴奋的话，那个音准就会飙高拍子就会变快所以要积极有时候就难免会突出了，有时候指挥的个性也会影响音乐呢，他个性比较急的话，那音乐就不会缓下来。那如果他的个性比较温呢，他就没有表现力。啊，个性比较烈呢，会产生什么状况？你们想？会产生曲子处理会太夸张，有些曲子不能处理那么夸张的。所以一个指挥又要有理性又要感性，他快起来的时候，他兴奋起来的时候，拍子不能加快。这个唱的人也是这样，所以我说这个是合唱是指挥跟团员二度的创作嘛，但是当整个这个创作出来的时候你看看一群人很积极在做一段音乐的时候，这是比独唱更感人的。几个原则：低而不压，高而不挤，轻而不虚，强而不炸。很有意思，这个就是在合唱里面 你要懂得的声乐技巧啊。那合唱需要有一些协调哦，重的部分四个声部要合在一起，这个是在音量音色上还有音准上面需要有一些关系哈，音响才会协调啊，它的振幅啊，它的波形啊，它的振频啊，才会在一起啊。你发声法，每个人发声法对的时候，那个才会在一起。那整体的音响啊，如果音量小啊，还不会感觉到振幅不一样，可是音量大就很容易感觉到那个振幅的不一样哈。所以优秀的团员要主动调整自己的音量，有时候也要唱一些会唱一些轻的声音或假的声音哦，尤其有些男生要用那种假音唱哦。你看那个 King Singer 啊，他们的男高音几乎唱的是女高音的声音啊，所以假音也是需要训练的哈，需要有一些人为的控制哈，但是这个控制是从和声里面挑出来的啊，所以有时候我师班练唱的时候，我比较不会去分步练习，是因为我想大家从和声里面去找自己的音量、音色跟音准啊。分步练习就缺乏这个和声音响的概念哈。那音色呢？音色是波形造成的。刚刚音量是振幅造成的，这个是物理学上面的哈。为什么我问大家哈？为什么你接到电话一声喂，你就听得出这个人是谁？只有一声喂耶，因为这就是音色不一样。音色哈，如果比较特殊，就比较难跟人家合在一起。譬如说，有一些人有鼻音，他习惯用鼻音，有些人有喉音，他习惯用喉音，有些人讲话很白，白音没有共鸣，大家听得懂我的示范哈？哦，所以泛音共鸣的调节是会影响这个音色的，有时候你需要用胸腔共鸣，有时候你需要用头腔共鸣，你们有注意到吗？我在举例子的时候，我自己都用我需要用到胸腔共鸣，有时候我需要用到头腔共鸣，听得出不一样吗？希望这个机器可以表达出来啊。所以人有很自然的音量跟音色，但是经过合唱训练，可以有人为的音量跟音色啊。一种是自然的音量音色，一种是人为的，你需要有人，需要有去创作一些新的音量音色啊。那刚刚讲音量音色，现在再讲音准啊。音准是振频啊。我再回到刚刚，音量是振幅，音色是波形，音准是振频造成的啊。明明是唱同一个音哦，共鸣腔开的不同哦，就会觉得音准不同。你的舌头稍微缩一点，稍微深一点，你的口型稍微变化，就觉得好像音准不一样，可是明明唱同的音呢。所以如果随着音高的不同，共鸣腔需要随时调节，我们要随时调节，我们高音的时候可能用多一点头腔，低音的时候用多一点胸腔哦，那这样子音准可能就比较容易唱准。音准可以写一本书了哈，我现在就那音程的协和是由内在的听觉调节的，不是绝对音响物理学的音高，乃是相对音乐的要求来决定。这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不能用那个一个调音的东西来调这个音响，这个音准，因为音准是从彼此重的部分 SATV 里面的互相协和相对的去调节的啊。好的合唱是这样子啊。你真的用机器来调还不一定准，但是我们的经验就是唱 唱那个唱 a cappella 的时候，有时候哎到后来大家一起调，或是一起升高，调音或升高那也没关系，只要四个声部合在一起，当然不能调得太严重或是升得太严重，但是如果是一起的，表示大家的耳朵是很好的，可以去调的。啊，和声是要由内在听觉去调节的。现在如果现场我就跟你一起唱和声，但是现在碍于是线上哈，所以没有办法，我们就讲到这里哈。我们先来讲一个音准的唱法的选择哈。这个部分哈，因为很多人问到，到底要唱手调还是唱固定调哈？我写了一个表在这里啊。手调是业余比较专业专门的，固定调是专业的比较专门的，因为我们受的训练，我们受音乐训练是固定调的训练。但手调的是调性比较容易感受到，固定调调性比较难感受。那手调的优势呢，它转调或是临时记号的时候，不是优势，它的缺点就是转调或是临时记号的时候比较难唱。但是固定调呢，转调或是临时记号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唱到，抓到那个音啊。所以这两个我就用让大家稍微了解，你自己可以去选择你习惯哪一个，只要把音唱准啊，把音唱准。影响音准，因为我们现在一直在讲音准啊，影响音准有一些原因啊，我列在这里。如果你偏低的话，是你的共鸣位置不够高，共鸣位置低的话，那个音准就会偏低。但是如果你音准是偏高，你很容易唱唱唱唱到后来就偏高的，都是因为气息支撑不够。当然啦，还有很多别的因素啊，你的谱子不熟，你音准也会改变啊，你音程太复杂也会啊，速度太快或是太慢啊，或是节奏太复杂啦，音域太高或是太低啦，或是你发声不正确啦，或是你换气换得不恰当啊，甚至有时候指挥的手偏高的时候，你的音都会高哎。啊，如果头戴太低了，胸太紧了，那音就会偏低哎。啊，还有嘞，很多生理情绪影响嘞，你比较疲劳的时候音准就不准了。还有环境因素嘞，光线啦、空气啦、太吵啊，这些都会影响音准哈。所以音准是很多因素造成的。那我们合唱的和声部分就讲到这里，我们再来讲横的旋律的部分。大家想象中一个旋律它有一些着色的元素跟一些起伏的层次，还有一些内容情感，我今天要讲的合唱的色调，音乐也有颜色的，你知道吗？色调处理要根据那个作品的内容还有人的情感还明明谱上写的比如说 MF， 但是每一次唱不一定一样啊，还是但是又不能太大又不能太小，所以层次处理是相对的。那这个音量的部分你们看到就是什么 FP 啦 Crescendo 啦 Diminuendo 这些这个音量的部分有一些细节我就不在这里讲它因为它跟它经过的小节有关系还有呢跟它时代有关系你唱巴洛克时期的音量跟唱浪漫时期就不太一样。好，但是基本上速度是由是一个曲子的骨架你速度对了，你音乐的那个整个的骨架才会出来所以速度很重要。有时候就会标明很多作者会标明它上面一拍一个一分钟唱几下好，那第二点刚才讲的是着色的元素等一下现在刚刚这个我再多讲一点好了。音刚讲到音量还有音色，音色有连啊有跳啦那有时候 要很浓啊，要很淡啊。有时候休止符是要很强的休止呢，还是淡淡的休止呢？啊，延长到底要延多长呢？很多人问这个不是机器，不是一个数据可以跟你讲，这个是一个唱歌，是一个情感的东西。但是一般会说哦，休止符是延长二分之一哈，这个但是那只是参考用的哈、哦，那也不是说你看到休止符就断气了啊、哦，有时候你休止符不能换气耶，哦，那这个音才可以有机的连在一起耶，那句子跟句子之间呢哈、哦，才会支离破碎的哈、哦，那所以但是基本上哈、哦，音量写得出那个音乐符号啦，音色写不出来了哈。哦，音乐符号好像写这个比较主观，音色比较主观，速度就比较客观啊。那好，速度我刚刚讲了，速度很重要，应该要受到严格的一些训练，尤其指挥啊。像我们几乎我大学四年，我假设我练了四年的琴，我大概有三年是在用节拍器的啊，那个节拍器才能够进入到我的细胞，我的肌肉里面哈、哦，好，然后起伏层次哈、哦，起伏层次，音乐的起伏层次，最小的一个是乐动机，然后再到一个乐句，然后再到一个乐段，音乐要有层次啊，要有前进的动力哈、哦，先讲音乐的规律。上行，请问一般来讲上行会是吹出去的还是扯回来的？这个有客观的规律，一定是吹出去的，或是渐强啊，渐弱呢，下行呢，一定是渐渐淡然后扯回来的，当然也有例外，但是我现在讲的是一般音乐规律啊。那句子呢，一般就是呢，渐强渐弱，把句子处理出来，把一个句子处理出来啊。那一个曲子呢，也有一个曲式，它可能整个曲子里面有一个最高潮跟次高潮啊。那最高潮不是在最高音哦，也有可能在最低音哦，这个很难讲。这个高潮低潮不是由音高来决定的，也不是它有可能高潮出现在一个很长的休止。那也有可能它高潮出现在一个延长记号哦，所以这个都要按指挥的涵养来处理曲子啦哈、哦。嗯，然后我们讲一下歌词的洋溢这个部分哈、哦。我们唱一个音乐出来，有它的语言吗？有它的语气吗？还有它的语义耶，它要表达什么哦。那如果你要唱跳，你一定会强调耶。苏是我亲爱朋友，强调那个子音嘛。A、U、O 这些嘛。但是如果你要唱圆滑，你一定强调母音。耶稣是我亲爱朋友，耶一，一定强调母音。我啊，对不起，我刚刚讲反了哦，因为。跳音要强调子音呐、啊，子音说错了啊，就是那个 e a 耶那个 e 耶苏诗喔呜呜啊，但是圆滑就要强调母音，强调这个韵母的部分啊。耶苏，我们一般诗歌比较多是圆滑的，所以都会比较讲说哦，要把那个母音怎么样。发音啊，哈、哦，那你看哦，一个曲子很有趣哦，指挥要处理，有很多要处理的哦。一个句子也有它可能的一些逻辑重音哦，哈、哦，比如说，你们听看看哦，
耶稣是我亲爱朋友，
我刚把重点放在是我，但是如果我是下一个。
耶稣是我亲爱朋友，
我是不是放在亲？如果我放在
耶稣是我亲爱朋友，
是不是放在朋？ 那如果我放在有呢，是怎么一回事呢？耶稣是我亲爱朋友，会用音量音色去强调这个逻辑重音啊。所以你看啊，一个句子的处理可以有不同的，有些只会有时候会反向处理，增添一些情趣啊，但是也有可能反向效果哈。这都是音乐迷人之处啊。我讲的口沫横飞，你们不晓得有没有被迷到哈？最后是一个内容情感，音色是外衣，情感才是内容。美的合唱不是只是属于感官静止的声音音响，是要能表达那个音乐作品的内容，还有唱的人的感情。所以有时候那个音乐跑出一些沙哑的声音，也不要忌讳，因为那是情感很自然的表达啊。唱的人的情绪很重要，练唱演唱之前要培养情绪，就是这样子了啊。好了，我看讲的差不多了。合唱是一个很迷人的艺术哈。每个音符啊，因为口型、发声、情绪、听觉、环境，千变万化，所以每再唱一次的时候，没有一次跟上次是一样的。这个就是为什么 YMCA 每一年都要唱弥赛亚，不都一样吗？因为他每次唱不一样，很多人唱到老哎，所以希望听完今天的，你可以有一些。如果你是专心听的话，你可以有一些感受，而且更愿意去进入合唱的世界哈。那我今天讲的很多部分是从一本书出来的，叫做《合唱学》，这是宣道出版的，《合唱学》马格顺写的，它里面写的更精彩哈，更专业一点。如果你想要再深入探究，你可以去找这本书来。